那你要怎么改变吗？你觉得？
但是如果看那在之后的发文，感觉这个人是没什么长进的、
啊。但你不是去祈求说你想要转系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后来发现转系超简单的，根本不需要花一个愿望在上面。只是那时候就很害怕。
嗯，但不管怎样，就是你就学吧，但是也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对啊，有一个好的结果，而且我后来是去还愿啊。哎，那你那时候许什么愿望？
平安吗？应该是吧。看一下，我记得我没有把它写在手上。
对啊，
我记得 我来看看。但我写会计师啊，我看到你写统计生转系成功，干我一定是疯了，我好难过，我好难过。
欢迎收听顶楼加盖。
嗨，大家。我是阿Fer，
我是 Danny，
我是阿Fer，
我是 Danny，
酷、cool ，好，那今天聊什么主题、
哦？直接进入主题，不跟大家嘘寒问暖了，兄弟，
来嘘寒问暖一下，
今天还好吗？
大家过得好不好啊？哦，好啦 ，Danny， 要不要先说说看，回来台湾什么感觉？
回来台湾哦，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说？
就两年欸，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欸，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毕竟自己写完文章之后还是可以跟大家宣传一下，大家可以去我的 Medium 看我写了离职的心得文。
啊哈，
写的当下，应该说写完了当下其实蛮
平静的。
对，我觉得写完了当下是平静的，只是想到那时候发生的事情还是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了解。
那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人可以自己去看那篇文章，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但总之回来当下心情很复杂，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了你的社交圈跟建立你的同温层，
嗯哼，
然后你就有一点好像跟台湾有点疏离，但你突然就回来了，就是离开那边的交友圈，对吧？
嗯哼哼哼，
我觉得就是感觉很神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以后出国工作个几年的话，回来台湾应该就是这种很微妙的感觉，
嗯哼嗯哼，
有点像是你最熟悉的陌生的土地，
了解，
对，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台湾的防疫真的做得很棒，
对，今天要讲的事情跟平静也蛮有关系的，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
对，
我们都知道台湾这次防疫做的，我觉得是很优秀啊，真的是 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嘴，如果你还要嘴的话，你写信来，我
骂你，
沟通
不是，忍不住，没有啦。我觉得可能很难举一个现在地球上比台湾防疫做得更好的国家。
对，而且台湾的防疫不是说只有政府强而已，也不是说只有民间企业厉害而已，是从内到外每个民众都是有意识的，
不管他们展现出来的方式是什么啦。但我相信大家都是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警觉，然后也导致了今天这个主题的诞生。
没有错，
嗯，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是3月2号，我们录音的时候是3月2号，然后我们要讲的是上礼拜呢，就是发生了一件算是圆满落幕，但是中间有一些沟通的过程，让大家其实有一些紧张。每年就是会有很多绕境的活动呢，在上礼拜呢都陆续宣布停办，那其中又以台湾最知名的大甲妈祖绕境为最大的新闻点。那大甲妈祖绕境呢，是最后就是在政府及民间的沟通协调下，就是顺利的停办，应该讲顺利的延期。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年少轻狂时的我们也曾经去绕境过，
在2012年的时候，
没错，就是在我们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去的。我们刚刚做一下功课，其实历史上呢有记载的时候，大甲妈祖绕境只停办过三次，加上今年这一次的话停办过三次。第一次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就是空袭台湾的时候，妈祖绕境停办一次，然后第二次是因为228事件，第三次就是今年武汉肺炎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所以从前两次的事件就可以知道说，关于妈祖绕境停办是一件蛮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想要选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发现大家还蛮多人在讨论说，究竟妈祖绕境这件事情对于台湾人，可能对于很多都市小孩或者身边人，其实蛮多人都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产生这么大的纷争，停办就停办啊，或者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这么危险，干嘛不停办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分享一下我们去的时候的经验，还有我们在现场看过体验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停办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是能让停办这件事情成功落幕。我们刚刚在回想，就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回想说那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觉得哇，这个能够让它顺利的停办其实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如果你不是彰化人或台中人的话，
或嘉义人的话，
对，或嘉义人，你可能没办法那么直接感受到，就像我们这种都市小孩。
对，
高雄算都市吗？
算吧，第二大都市，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吗？对，
还是现在第三了，没关系，
有可能，反正就是前几大的都市嘛。
就我们都不太熟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在大二升大三那一年，突然间那一个 moment， 我们就想要去绕境一下。
当下其实是蛮中二的，没有抱太多的想法，或者是哦，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太多的期待，或者是想从中获得什么，没有，就是当下我觉得还蛮纯粹的一个冲动。我跟 Danny 然后还有另外几个社团的好朋友就一起出发去参加了大甲妈祖的绕境。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的行程是我们要走的是回銮，已经到终点，就是嘉义县新港乡的新港奉天宫，然后要回銮，就是要从嘉义要回到大甲镇南宫的那一段路，应该是第七天、第八天跟第九天，我们主要是参与彰化那一段，一直到大甲那一段吧。哎，还是从西螺，我有点忘了，大概是从彰化还是西螺那里，然后一直走回大甲。但你要不要说说看，你那时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还是刚到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那时候发了一个文，那时候大人物雅族也有去。大人物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会成为大人物，在这一次大甲妈祖绕境里面就表露无遗了。
哦，对，
就是你就知道他未来会成大事，
一定，
真的不开玩笑，一定成大事。记得那时候我第一个发的文是，就讲说，哎，居然没有客运有办法直接到彰化，我们非常的惊讶。
你竟然发过这么都市优越的文，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大人物发的，不是我发的。
你说大人物讲说竟然没有客运直接到达彰化，
对，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那我们怎么去？我记得是坐火车，对不对？
坐区间车再到彰化，
OK，
然后再下来走。
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它不是一个需要报名参加或者是缴报名费啊或干嘛的一个事件，它就是时间到了，然后你准时出现在那里，你就可以开始了。算是一个有点像大家在跑马拉松，然后跑到一半，然后你自己加入，然后跟他们一起跑，然后你也可以随时离开，不会有人阻止你说，哎，你怎么半途而废啊或怎么样。因为妈祖绕境呢在大马路上通常都是封路的状况，所以你只要知道他目前在哪里就参与，然后跟着他一起走，你就是在绕境。对，那当下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想法跟准备，就是哦，知道他大概会在哪个地方。然后刚开始因为你不可能这么幸运一下车，因为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是坐火车的，你不可能一出车站就直接看到就是妈祖的轿子在你面前，因为他可能在这个乡镇的某个地方，应该说有点没有什么效率的搜索嘛，就是想要知道说妈祖在哪里，但是其实整个乡镇有点像是嘉年华这样子，你会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在做这件事情，很多人在放鞭炮，整个很热闹，很多卖吃的啊卖什么东西的，反正就很像是进到一个游游会的感觉。
而且路上会有真的是一整排人在一直走，
对，然后可能也有当地的也有参加绕境的人。最印象深刻应该就是的确刚有说有像卖吃有像夜市的东西，但有非常多的摊子是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不用钱。
对，别人会一直拿东西给你，发东西给你要你吃。我们在出发之前啊，我们还是很守规矩，就是查一下说哎，有什么禁忌要遵守啊，比如说
禁酒禁赌禁色，
对，禁酒禁赌禁色，然后还有吃素。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吃到很多素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菜包啊或是
粽子，
刚我觉得粽子非常好吃，然后还有西瓜现切的水果这样子，然后就在路边发。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查一下，其实从彰化开始走的，我走到大甲，在走到路上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哦好渴好饿哦，而且脚好酸哦。我们那时候是连续走三天，我后来想一想他疲倦归疲倦，但我们几乎是没有真的累到动不了，路上大家会一直喂食你，然后你也很容易找到位置可以坐下来休息，
会有源源不绝的蛮牛跟水，就是液体类的话啦，有超多蛮牛，那是我第一次起来，还有那个什么玛丽亨的，就是那类的提神饮料。我还想起来有一件事情，就是一进彰化他们会给你一个卓博园的袋子，我不知道这边听众有没有彰化人，就是
彰化人生气了，
周边人就是他是彰化的县长，应该说06年到14年的县长，自意为诗人这样子，然后他会发一个环保袋给他的乡亲父老，上面印有他的诗这样子，所以我们去绕境的时候也 是会被分配到这个，那个袋子就是我们的食物袋，我们只要有什么菜包粽子就是可以带着走，或我们觉得很好吃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那个袋子。我记得我还扛了好几瓶蛮牛回到台北，
对
反正那天晚上就是先到了彰化，我记得应该是没有多久就在半夜吧两三点的时候遇到妈祖的轿子
哦，然后他就会想起来一个主题曲，
对，
我们会把主题曲的连结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接下来三天你只要听到这主题曲你就知道是他来了。
他的轿子啊上面是有那种七彩的霓虹灯，在晚上的时候看起来就特别的屌，簇拥而来，然后又放那个音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心里很平静，
而且我觉得第一次看是真的是蛮
很震撼耶，
对，我觉得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因为它有它其实不是只有单纯一个轿子，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那个叫做伯贝亚的那个叫什么、啊、娘伞，顺序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很确定，印象中会有一个娘伞，然后那娘伞是会不停的转，外面有一层就是圆柱的布包起来
哦，
在绕境的期间它不能停下来，它一直不停的转，然后轿子后面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团后面的一些护卫嘛，就是要保护妈祖一群团队这样子，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很也不是发财车哦，就是那种非常大虽然在搬家在用的那种车子，然后他们那个团班是会睡在里面的，他们会轮流去休息，那一台车子专门负责在这种团班的人在休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我想起来了，
对，
我要跟听众讲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在回想那时候我们在八年前参加妈祖绕境的一些片段，所以有时候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嗯，听得有点很辛苦的话你在这边跟大家说抱歉，因为那三天其实发生很多事啊，那我们觉得我们不确定时间的顺序到底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没有办法像我们在讲顶家那一集一样，就是哦，我知道说第一个室友搬走之后第二个室友怎么样，第二个室友搬走之后第三个怎么样，在那三天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但是先后顺序真的就没有那么确定，真的，因为八年前的事情想要让大家可以知道哦，下车之后发生什么事，然后发生什么事之后又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去看了我们的脸书动态，就发现我们因为那几天太累了，我们根本没有发什么动态，就我们只有发什么心情很平静之类的，然后就没有，所以现在完全是靠我们两个人的脑袋在回想这件事。然后讲到刚刚那个有很多团啊跟护卫的事情，我们可以特别提一下，就是他有一个大甲妈祖绕境妈祖的这个团里面有一个叫做大甲自南宫36执事队，就是他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在修诺上附上照片，就是他们手中都会握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棒子，然后上面会是各种的，有一些是兵器，然后有一些是有一个牌子，上面可能会写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学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有个地方的阿伯还是阿上告诉我们，36执事的那个棍子里面有一根是上面是一支文昌笔，非常非常的帅，它是一只手，棍子上面是一只手，然后一只手那只手就是握着一支文昌笔，保佑大家就是念书的，
就如果你摸到它的话就代表说你考试会考得很好，在某些路段的时候那一个拿着文昌笔的执事会把笔垂下来让大家摸，
拿文昌笔的执事他不一定会有时间让我们放下来摸，我们就是一直尾随他，
嗯，
因为有好几次就是停下来之后他就是可能觉得不行或者是时间不对或怎么样，他就会说不行，反正只要一停下我们就去问他可不可以摸，
可以摸一下你的那个，
对没有那时候很严肃啦，就是说可不可以，不好意思可不可以摸一下，我们想要有学业进步金榜题名这样子，
对，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认，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来开玩笑，我们是很认真的相信摸到他我们考试就会考得很好，
我觉得当下那个氛围会让你就那阿伯讲完之后我就整个人就会觉得对，就是一定是这样，
但真的是现在在叙述这个情境真的是很变态，我们就是追着一个阿伯要去摸他一根东西
对，但那时候其实会觉得他们身上的法器都，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感觉一定都很虔诚才有办法这样一直走就一直前进这样子，而且那个东西应该是蛮重的，整只上面是实心的木头，然后上面是金属的手臂跟笔，
对，这是我们想起来的第一件事
对，就是如果还有在求学的听众们之后有想要去绕境的话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但尽量不要打扰到阿伯啦，
对，阿伯其实很累，
就是你可以一次问他一下，但如果一次不行你就可以问两次，
对
、给阿伯找麻烦
然后阿伯如果这次休息完他都不让你摸 你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下次休息，但千万不要粗鲁的想去摸阿伯的笔哦，
因为没有没有，你根本摸不到了，因为那太高了，你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被打的，
你一定会被打。干，我跟你讲，那鼻子就插在你头上。
但是我觉得你就会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因为跟着教班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速度，其实蛮快、嗯，不比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慢哦。老实讲，
很猛，真的很猛。
我觉得真的很快，就是你会走一走，然后就离他们越来越远，因为他们的速度都是，他们是有在配速的，我觉得是认真的有在配速这样子。嗯，
然后刚刚讲会被打的事情嘛，我们前面讲到说那个场域底下你会非常的相信这些宗教的事情，你会不敢乱造次，比如说强要跳起来摸阿北的鼻，你不敢做这件事。但除此之外，我觉得除了宗教的力量之外，民间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因为宗教这件事情让民间的力量变得非常强大，异常的强大。
我们刚刚在讲我们要录妈祖绕境这个主题的时候，阿菲就跟我讲说那个没有戴帽子，一时间想不起来他什么东西，但后来就回忆整个涌现上来了，那真的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一幕。我们那时候有跟一个很会拍照的朋友一起去，相簿的名称就是没戴帽子的爽啊，大家最记得的可能就是这件事情。那个场景是我们第几次看到大甲妈祖的轿子啊？
他是我们刚到没多久，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有一点哦，就是哦，现在发生什么事，就是哇好热闹，但那个轿子在哪里。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呢，他有点像是说去视察他的管区，所以他的管区里面的一些比较小的庙啊，然后他们有供奉的一些神明也会扛着轿子出来迎接他，就是大家都在热闹就对了。你去绕境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很多轿子，但可能不是大甲妈祖的轿子，是有些神明出来迎接他的，或者是当地的公庙扛出来的轿子。这些轿子他们其实大家会想要让妈祖停留在这里久一点，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去挡住妈祖的前进，然后这就好像叫俗称就叫拦轿，就是拦下他的那个轿子拦轿。然后在彰化的时候，那时候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公庙就想要让他停留久一点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一群人就是哎看到有轿子在旁边，然后最后他们我们就想要去过去看嘛，因为就想说哎去凑热闹一下，然后就发现哎那一群扛轿人非常非常的凶，他们可能不像阿贝这么和善说哦可以不行或可以可以可以让你摸一下这样，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冲过来直接把你推开、嗯、然后就他们讲一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的话，就没地没爱像啊，没地没爱就是没有戴帽子。然后没有戴帽子呢是没有戴什么帽子，是没有戴那个公庙的帽子，代表说你不是他们的人，然后他们就要把你推开，他们就是要叫你滚，清出他们一个空间要让轿子通过，他们好让他们去迎接就是妈祖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叙述一下那个 场景是怎么样子，是轿子在马路的对面，然后我们在马路的另一侧、嗯、那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群应该是我记得是穿黑衣的人往我们冲过来，轿子还没到但他们先冲过来说不地来下嘛下，然后一直推一直推，就很用力的把我们往后推、嗯、因为那时候太多人了，我们后面其实也站满人，如果我们后面没有人的话我很确定我们应该会被推倒。
嗯，
看到那样子的人然后往你冲过来一边大喊大叫，你就会觉得哇对不起对不起，我后退我后退这样子。不地不来就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刻。
哎、欸，刚刚那好像不是拦轿哎，我不是很确定，但又不像是抢轿，抢轿好像是另外一件事。
哦，
反正总之知道的人可以再纠正我们。而且我记得彰化好像非常常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造成公庙跟公庙之间的肢体冲突。
对，我记得他们时间都是分配好了，就他在这里就是要停多久而已。然后你会看到地上啊，就是摆满超多排那种树荫花，
嗯。
他们就是要把这个路拦住，让轿子过不去，让它停得够久。
然后我记得那个鞭炮是会多到火树银花是会多到整个天空就像白天一样，我不夸张。
对，真的很像白天，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多的鞭炮。
对，然后他们会一直炸，而且一定要注意脚边，一开始我们没有就在走嘛，然后因为绕境的时候很热闹，然后各种摊位啊轿子什么的五颜六色，然后音乐什么的气氛什么，你不太会注意脚边，但是你就会发现有时候脚边其实是一整排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的时候也不一定会跟你讲，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们会吊得非常的高，就也一样的道理，就是要热闹嘛，要让它停得久一点、嗯、所以他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印象最深刻是有云梯车，然后会吊可能吊个五楼这样子，力量的惯性的关系，所以鞭炮在炸的时候它会整条像龙一样在这边舞动，然后你有可能站得很远还是有可能被波及到，就是那个鞭炮炸完那个血就会直接往你身上喷，
嗯，
就非常震撼啦、啊、我觉得关于鞭炮这件事情、嗯、参加完之后我那一整年别人跟我讲到烟火这两个字我就会觉得啊，
就这样啊，
就这样。对，不用去，真的要找我看烟火什么都先不要。
不是有些小孩会怕那个鞭炮炸的声音吗？
嗯，
我跟你讲，带他去妈祖绕境，大概第二天你耳朵都听不太到了，
你就觉得习惯，
对，就习惯、啊，就是鞭炮嘛，就是炸嘛，嗯。然后被弹到，其实就还好，哦、就炸嘛，
就血血啊，这样
就血血啊，真的真的不夸张，
很对，这真的是史上应该说我人生这辈子看过最多鞭炮的场合，
它会连续十几二十，或甚至炸到快半小时都有吧，
就是真的天空就是被炸到整个就是一团白这样子，然后声音已经感受不太到，因为你本来会想要捂，那你到后面你就根本不想捂，因为你双手没办法放下，你会觉得很酸，
因为太久了。在鞭炮震撼完之后啊，我们一开始还跟不上那个节奏，其实我们到后来还是跟不上啊。妈祖真的走了超级快，就是扛妈祖轿子的那一班的，还有36执事，他们走了超爆快，所以我们一下就被甩在后面。
没错，
那时候晚上被妈祖给超车，被甩在后面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教班，不是只有妈祖这个轿子出来，还有当地的其他庙宇的神明也会出来跟大家一起热闹呢，然后一起见个面。对，印象很深刻是看到一个庙，主要是供奉关公的。我想起来像什么了？国中吗？还是国小的时候？不是很流行那个战斗舞吗？
哦，你说 Megu Megu Fire 吗？
不是，不是 Megu Megu Fire， 是那个台客那个
方块
步，
方块步。
对对对，方块步就那种舞，但是四个人然后一起跳，关公就像快要被甩出去一样，但是超帅的。
应该讲舞步的话，其实有点难想，那个轿子有四个边嘛，有两根非常长的棍子穿过去轿子，然后会有前后左右一二三四象限的人会用肩膀扛住他嘛，就是大家会在走的时候会踩的步伐，然后他们就是边走，然后他们会边踩一个非常非常帅的一个舞步，他们会一直上下的舞动，所以轿子跟那个轿子的棍子就会有晃动嘛，然后所以整个轿子就会上上下下，然后非常非常的大力，非常剧烈。
我当下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很震撼，就是他们怎么想出这么，就算到了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么拉风的舞步。
对，那真的很炫欸，
那不是那种商业的帅气，那就是你就知道哇，这个是台湾的文化欸，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底蕴就是这么帅，
就他们一定是为了这个东西才准备的，
那个感觉就是过超久训练才有办法跳成那样的，
我觉得是有传承。
当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路边，然后有遇到一个很像就是那时候看到很像那种在摆喜宴的搭那个帆布，我们就第一次坐进去吃东西，但我忘记我们吃什么了。
buffet 吧，我记得那边高级到有 buffet。
哦，对对对，刚是一个 buffet。
对啊，就有点吓到了，就他真的是 buffet， 就是有点像是没有老板的在的自助餐。然后那天其实蛮冷的啦，我觉得它日夜温差其实蛮大，四月初的时候，反正就跟很多信众一起，是真的信众，
对，不是写信给我们的听众，
对，是真的信众，
真的信众，
然后一起在吃，然后在休息这样。那当下心情其实很难形容啊，很难形容，真的很难形容。
哎，真的耶，干好难言喻哦。我觉得有去过人可能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嗯，我觉得它有点脱离日常的生活，东西要付钱，然后吃东西怎么样，然后你走在路上就是要看车，要过马路，要等红灯，
进入另一个世界。
对，就是因为路上就是封街嘛，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等红灯啊，别人就会很热情的问你，就是哎，你怎么那么年轻就来走这个啊，然后就会跟你攀谈个几句，然后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事情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边我走几年了这样子，等一下哪边有吃的或怎样我带你去什么之类。那个晚上其实事件的密度是很高的。对
对，然后那时候还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是不太知道妈祖到底要哪里吗？
对，
有其他的信众教我们要去看哪个网站啊。
我记得他因为他的那个妈祖的最上面，他那个轿子的顶是一个有装一台 GPS。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智慧型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然后我记得要上一个网站，他会告诉你大概在哪里，那时候还没有很准。对，然后我们就要去追那个轿子吧，但是其实不太难啊，因为跟着他们走的人很多，然后加上轿班啊什么的，在一个小镇里面你要找到他其实不难。对，或者跟着鞭炮声走也可以，
然后你唯一能赶上他就是趁他休息的时候他赶路，就这样。
嗯，如果假设他休息的是哦，就是进去某一间庙里面，你要超前他，你才有办法吃个饭啊或者休息一下。
对，那时候还没有 Uber，不然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懒惰，然后就啊，赶我们报个 Uber 超车一下。
看 Uber 进得来吗？在路上除了有很多 刚讲的，我刚有讲到本身妈祖的教班、妈祖的教子，然后当地乡镇的公庙、当地乡镇的教班、当地乡镇的信众，然后点心站，然后鞭炮，还有当地的乡民，就是他们会开着他们的车，然后都改得非常的屌，放超多跟公庙有关系的歌的 remix， 或者是当下最流行的歌 LED 啊什么。那个 RGB 有没有像那种电竞键盘最喜欢用的那些东西，反正你只要看到最刷的再比那个再刷十倍然后贴在车上，
嗯，
对，大概就是那感觉，反正整个城市的光害非常严重，
对，
严重到爆炸这样，然后也有声音非常大，然后非常的亮，反正真的很脱离平常的生活跟现实，就你感觉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嗯，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来讲一下我们第一天睡觉的事情。
我们第一天睡觉，我记得我们是进到一个超商里面，
我觉得在转角那间全家便利商店，
然后我们就跟店员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瓦楞纸，
就算睡在路上也要找个瓦楞纸来睡，身体才不会脏嘛，对不对？然后店员就跟我们说其实可以睡在里面超夸张吧，
店
就店员就说哦，那我们就睡在那个某一个，反正就是走道上吧，反正就是这样躺着就睡了。
你就想象像你签了秘籍，然后突然间所有的商家就对你免费，然后变得很友善这样子，他们会做所有事情来 support 你完成这一个绕境的任务。
没错没错，就是这感觉，
真的是这个感觉，
就他平常可能你以为躺在那边已经马上被赶走，马上被报警之类，但是在那一刻所有乡镇的东西都是为绕境而生，对，你叫他们一份子他们就会 support 你完成这件事。好啊，反正我记得我们其实也没有睡很久，因为我们一直玩到半夜两三点，
嗯，
因为我们其实是超前他的，我们很确定我们超前，他说我们想说要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想要超前多一点，嗯，
对，我们想要超前多一点，就想说哦，可能就是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再继续走，对，但是没想到他的速度就是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快，真的太快了。然后我觉得最悬的是那时候我跟 Danny 他们起床的时候睡睡醒醒嘛，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好睡，起床就是刚好天是快亮，大概过没多久轿子就出现，看当下真的会很激动欸，好像有感应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我真的没办法形容。
而且不是因为它很吵哦，其实在店里面的时候你听不太到，就是妈祖一来你好像就感应到它一样，然后就爬起来，
然后就继续跟着走，
对，就继续跟着走，很像你就自动开始，也没有人抱怨什么说要再睡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就跟店员说谢谢之后就马上就出去。
对，所以你家如果有赖床的小朋友干嘛带他去绕境，
我现在是想起来那个醒来的那个感觉，因为你可能理性上会觉得啊，就巧合吧，但没有，你当下不可能会觉得是巧，
你就会觉得是妈祖来，所以我要起来。
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第二天的行程。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已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一路上 NPC 大家都很友善，就是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很多东西可以吃。
对，
那你记得不要拿太多，因为你拿只要一直走很累，
因为你不用担心下一个地方没得拿，你拿你现在目前状况上需要的就可以了。
你唯一要想的就是，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早上的时候回台中的那叫做省道上，太阳非常大，我记得天气非常好，沿路上会有超级多你这辈子想象不到的东西出现，我记得有非常多台吊车就在那边等着，然后你知道他们吊什么吗？他们吊车下面会垂一个东西嘛，因为吊车不是它就下面会有一条铁的线嘛，然后会吊一个非常重的物体，可能货柜，
嗯，
对，然后它的作用是这样，那所以它吊了什么，它就是用线然后吊了一个有点像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高楼在洗窗户的人，他们就是会有一个空间，但是他们是被吊着的，但他们会有个空间，然后上面摆佛像，啪啪啪啪，然后会炸到整个，反正看不到路，整个天空都会是烟，然后就这样炸，然后重点是炸的时候还会摇晃，所以他们的神像都有被很多东西固定住，但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三个，就有点像如果说是妈祖的话，旁边就千里眼跟顺风耳这样，然后中间有一尊妈祖坐在那里，可能就三个神像，然后在空中，然后很巨大在那边飘，看当下你就讲不出话来，而且有好几次，就是它不止一个，它就是你沿路上就是会一直出现
那种东西，跟普通的鞭炮不太一样，你看到是不会麻痹的，你每次看到都还是傻住，
对，然后大家都会拿那个相机起来拍什么，大家就会停下来嘛，然后叭叭叭叭叭叭叭，我看，然后就下一个，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下一个，这样就一路上神道上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人就是开滑翔翼嘛，我们刚有看到照片，这我完全忘了，但我看到有滑翔翼的照片，滑翔翼的翼就是上面写什么恭迎大甲妈祖回銮，就从头到尾都是一直处于一个说不出话来的状态，因为你就是在消化他给你带来的很多这种民间信仰的冲击。
但我们还是做一件，你知道就是在很宗教的氛围下， 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把我们自己想要达成的愿望写在手上。其实应该没有这个习俗，
我不确定，但应该是某个阿伯跟我们讲，或一个阿桑跟我们讲，不然我们应该不会突然这样做。
对，我们就突然拿起奇异笔，然后把愿望写在手上。
我想起来了，你可以把没有跟你一起来走的家人或是朋友写在手上，
嗯哼，
然后你就可以祈求他们一起就是一路平安或是健康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自己觉得好像可以把愿望写在手上。
哇，一个超意。
对，然后所以我们手上就是我左右手会写满我爸妈啊，我哥啊，我家人的名字，手掌上写我想要许的愿望，这样就是写的手都是名字这样子。
然后讲到我们在把东西写到就是把名字写在手上的时候啊，我们就来讲一下大人物在这边的遭遇了。
对，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
就是从这一天这一刻开始注定的。
没错，注定的。我觉得这要前情提要一下，因为顺序是这样子，就是当天我们刚刚讲完，就是当天早上我们在神道上看到这么多大尊的佛像被吊在空中，然后有鞭炮啊，有庙会，然后非常热闹的状况。我在去绕境之前不久刚出车祸，是严重到需要坐轮椅的，然后所以其实我的脚其实它已经是就是留下疤痕了，就是已经愈合，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走非常久，所以我走一段路之后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对，然后我记得那天因为很热，然后伤口上它其实还在皮肉上，它其实你走很热，它脚趾头会很不舒服。然后我记得我就是跟 Danny 还有大人物他们就是说我想要再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找了一间有点像杂货店的地方，然后外面有两三张铁椅，我就坐下来，然后把我的鞋子脱掉，把袜子脱掉，然后在那边按摩我的脚，反正是一个有点不雅的姿势，但是很痛啊，我就是在做这件事，然后他们其他人就是在休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远远就看到不是什么教班，不是什么神明，但就是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气势要出现。
对，
有很多人，然后走得非常的快，但他是围着某一个人为中心这样一直走过来，然后非常的快。对，他就是我们大甲镇南宫的灵魂人物彪哥。
彪哥，
然后我看彪哥，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就觉得很兴奋，
超激动的。
对，然后彪哥就这样走走走，我想说他会应该会继续走吧，没有，他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就在我旁边停下来，
因为我们都坐着，然后我们觉得、不太礼貌，然后是你吗？你就要站起来。
对对，那时候因为我很慌张，我想说他怎么会在这边停下来了，感觉是想要喝水，就是想要喝水的时候旁边人超级紧张，就是他旁边会有很多伙伴，然后伙伴第一个伙伴就跟马上叫了另外一个伙伴说，就是水嘞，水嘞，水嘞，水嘞，然后另外一个伙伴就很着急的跟着另外一个伙伴讲说，水嘞，水嘞，紧嘞，紧嘞，紧嘞，然后反正就是水就赶快滴滴滴滴到彪哥手上。一开始觉得很激动，但当下其实彪哥离我有点太近，然后我就觉得哦，一群人围在这边，那我坐着很奇怪，我觉得长辈应该要坐着，就是要让彪哥休息，所以我就站起来说不好意思，你们坐。彪哥就说没关系，这时候我就说没关系，你坐。然后这时候他旁边的伙伴的时候就按着我的肩膀，直接把我整个人压回椅子上，
叫你坐你就坐啊，
不对。我整个人就坐在那，完全不知道讲什么，就是
但我还蛮确定彪哥手有搭上你肩膀了，
真的、我真的忘了，我忘记是谁了，因为我当下我脑袋已经一片空白，我忘记是谁按我的肩膀、然后叫我坐下来。对，然后那时候旁边就有很多他的伙伴们这样子，这个也有照片可以放在 show note 上。
对
对，总之我们就跟彪哥一起休息了一会，后来彪哥就先行，就是先走一步，我记得，然后就走走走走，他就离开，他走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哦。你不要看，就是彪哥很有福相的感觉，但彪哥走超快，对，彪哥走超快的。
但接下来大人物呢，
就要回到刚刚的事情，我们其实已经第一次遇到彪哥，彪哥其实对我们有一些印象，
对，
他知道就是有几个年轻人不知道在干嘛。跑来绕境，看起来超奇怪。然后因为其实都在同一条路上嘛，所以哦，一定就是会有再见面的时候。大人物之所以要成为大人物的 moment 就出现了。我们有把家人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上，然后把愿望写在手掌上嘛。我们是一群年轻人，所以其实蛮突兀的。然后手上又写满字，其实超级容易被发现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跟彪哥再次相遇的时候，彪哥就是拿起了大人物雅竹的手，然后问他这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旁边解释了一
对，
然后彪哥就在雅竹的手上签了他自己的名字，延期，
不知道为什么。
干，当下整个是吓傻了、欸、
你看那个照片哦，因为我现在没有看照片啊，但我记得他旁边的就是彪哥的伙伴是整个围住雅竹的手，
他是有点像整个从后面环抱住雅竹，
就是雅竹绝对没办法动的情况下，然后彪哥在他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对，但我相信那时候大横物雅竹应该是愿意的啦。
对对对，他是愿意的，
不知道怎么拿到，那时候拿到彪哥的签名我们非常兴奋，但我们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哇太酷了吧，就是只有一个酷可以形容，说什么
这跟见明星的那种兴奋感不太一样。
哈，
你想像进到另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的领主出现了。
对，你当下其实你就只有尊敬他，没有别的想法。
虽然我很不喜欢说这句话，就是政治，政治归政治，政治不可能归政治，但你当下真的没有想太多政治的事情或者怎么样或什么地方势力，但他就想了哇彪哥好猛哦。
对，就是哇天啊，这一切都是他算是主办嘛，对不对？哇，这一切就是他把他有点像是凝聚这个一个大家长，哇，然后就是他把这几件事情办得这么的风光，所以哇真的太帅。
对，然后我们讲完大人物的故事之后，其实后来还发生一件，我记得是为了求平安吧，所以有钻轿子脚的习俗。
然后钻轿子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有时机的，就是它不是随时都可以冷、
嗯、
但是可以冷的时候教班会告诉你，他不是告诉你本人嘛，因为 他那个讯息的传递一定是跟他身边某一个人讲，他可能这个讯息才会传递出去，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在路上大家其实原本在走路，但是一瞬间所有人从前面开始有点像波浪舞的感觉，所有人开始下跪，两两
趴在地上，真的是
趴在地上，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因为轿子其实没有很高嘛，所以如果你一起来它可能会撞到你，所以 要趴得非常的低，所以你就看到从前面远方就开始两两一组开始一直下跪，然后你就知道哦要弄gear了，然后你就赶快大家两两一组就是下跪，然后等待就是轿子经过你，从你的上面经过，然后过去之后大家就会叫你可以起来。
我记得我们弄了不止一次，我们弄了很多次，
但第一次就是过去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讲那什么感觉确切的描述，但它就是瞬间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我不知道听到这边会不会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很浮夸，但我们不是浮夸的人，而且我们其实蛮理性的，
大家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很实际很现实很理性的。
对，但是当下就是又有说不出来的感觉。
哇干，我们这集一直在跟人家说我们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不是真的，我们只能说很平静然后难以言喻的感觉，其实是这样子，弄给了之后你就可以获得平安嘛。接下来其实大家就会在想要挑战就是难度更高的，就是去扛 gear
扛轿子。
对，当下其实会觉得哦我已经有弄过 gear 的经验，我接下来就要去扛 gear、
嗯、
然后扛 gear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扛 gear 就是你就是离妈祖最近，然后你是帮忙扛着那个轿子，所以你一定会获得就是你知道那感觉，就是你一定会获得什么最好的之类的。那扛 gear 也是一样，扛 gear 就是教班会在某一个时间他们觉得可以，或者是他们有感受到一些就是妈祖允许嘛之类的，他们就会开放给大家更 gear， 所以你必须要在当下的时候你要刚好在他旁边，这件事情难度很高，通常你在旁边你会被推挤嘛，然后你可能会落后，所以你要一直保持在旁边其实非常困难，而且当更 gear 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理智的叔叔阿姨就是会对你动手，是真的会揍你，
是会被揍你。
对，是真的会揍你。我记得我第一次扛的时候是在早上没多久清晨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在扛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摸到那个杆子，才刚摸到然后整个手被拨开，然后整个人 被推出去，然后手就有点扭到。
而且他不是说你抢过原本的教班来扛这个轿子，是教班安排你进来，
嘿，
然后跟你说啊你现在这样子这样子啊
扛着，嘿，
对，但同时会有一堆人在跟你挤。
对，但你扛不扛得住就是你的造化，他不会保护你。
你旁边那个叔叔阿姨虽然很看起来好像很不理性会揍你，但他们绝对不敢揍教班的人。
对
对，
就是当他教班说停大家就会停止。但是要讲到因为其实我跟 Danny 都去过两次，然后我记得 Danny 第二次去是隔年2013年、嗯、然后我去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我2015年完成一个非常大的壮举，就是我一边更格一边自拍。很屌
很屌很屌，
不知道为什么办得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下一定，
你看你手机怎么要被拍飞啊。
对啊，不是，我当下还扛住然后自拍，整个拍到我的脸跟轿子，我觉 不知道怎么办到，一定是妈祖保庇。总之就是我们把就是去绕境的时候叔叔阿姨跟我们讲可以做的事情几乎基本上都做一遍。
然后事情就来到了第二天晚上吧。第二天晚上我们还是不知道睡哪里，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大纲上面写说我们要睡加油站，但其实我们是想要睡在加油站那个洗车场里面。
哦，好像是
因为有就觉得有屋顶好像比较好。好个屁。
本来是说可不可以睡在人家的那个加油站的办公室里面，但好像说公路上说不行。
对，
然后公路上说如果是那个洗车场的棚子里面好像可以。
忘记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遇到一个阿伯。
因为附近其实这样是这样，因为你就是参与在这个活动里面，所以所有人都会 support 你，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所以你是可以一家一家去问他们可不可以提供你 Airbnb 的服务。
他们有些人是很早就预约了，
或者是就是他收满人了。记得是有一个住户，他们说好像有一个阿伯那边还有位置，他们就帮我们找那个阿伯，然后阿伯就开车来找我们，然后把我们载回家有点远的地方。那一天非常冷，非常非常冷，然后他给了我们一间房间，我们就一群人聚在里面，然后他还有给我们棉被，
干超感动。
然后他就走了，他就回去他自己的房间睡觉。然后当下就觉得不能再讲难以言喻，但就觉得天啊，当下你参与在其中，真的所有人都会 support 你完成这件事情。
有一句话不是说当你真的很想完成一件事情的话，全宇宙都会来帮你吗？
对，就是那感觉，而且是以一个非常非常直接、非常非常暴力的方式帮你完成。
对，
他不会用什么隐喻，或是给你一些启发，没有。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自己是不是不够虔诚、不够真心。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是真心的，你就是会真心。
对，
真的，
就是那天晚上是真的很冷，然后我们就这样睡得非常好，我觉得。
对，蛮舒服了，
但没有洗澡，我记得。
头很油，
对，头很油，头真的很油，然后就觉得哇。天啊，把人家的身体脏脏还盖人家棉被，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但当下真的很累，也想不了那么多。
然后给人定闹钟起床，也一样，也是一个天快要亮的状况。我们就给了一些住宿费压在桌上，然后我们就默默离开，像一个乌托邦的感觉。然后就继续最后一天的行程，
就是回到大甲镇南宫。
中间我们跑去搭火车。
哦，对，我们掏夹包，
我们搭了一次火车，因为真的太累了，脚快炸裂了，不行了，真的要搭一班火车。我忘记从哪里移动到哪里，但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们有用火车的方式。
火车还是要钱的哦，就是它没有，它是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你搭火车的时候，你暂时回到现实世界，
对，
有点像神隐少女里面的感觉。然后你一下火车，哎，又回到那个绕境的世界。
没错，反正下了火车之后，我记得我们就一路走走走，就走回大甲。
对。
然后大甲是我们觉得整个乡镇的热闹程度是最猛的，沿路上每一条路都是夜市，然后摊贩，然后鞭炮什么的，就像是个嘉年华一样。妈祖他其实每一年的绕境时间他都不一定，他会在元宵节的时候呢决定他这出发的日期、起驾，然后跟回銮的日期这样。然后在前三天呢，在绕境开始起驾的前三天会有一个流水席，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起驾宴，这个我们就没参加过。
对，
但这次彪哥捐3000万起驾宴的钱省下来，然后要来支持这个防疫，那你就知道有一个宴会，然后要花3000万，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排场。
不是开玩笑啦，真的，
这真的完全不是开玩笑，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开玩笑。
然后我刚刚要讲的是，我们后来在绕境路上的时候啊，看到很多信徒手上拿着那个
旗帜，代表说你在绕境
哦。
然后你买那个旗帜之后呢，你到每一个宫庙，他会给你一个平安符。
哦、
黄色的，然后你可以盖章、哦、然后去过炉祈求平安，然后之后你可以把那个黄色的那个，因为它会有给你一条红线，你可以把它绑在那个旗子上面。
我们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到最后到达镇南宫的时候才买的旗子。对，
有一些非常非常资深的信徒呢，他会整把都是黄色的，已经整个多到就是掩盖到原本的旗子了，因为他每年可能都来、嗯、然后每年都会求一张，所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它整面旗子可能都会被那个烟啊熏到，就是有点黑黑的，
就知道这个是老江湖。
对，
然后我们就是菜鸟。
对，我们就是很新这样菜鸟，但他们就是哇，那真的很虔诚，然后他们都会插在那个背包上面。
旗子啊，从我们那时候绕境完到现在，它都是摆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没有人敢动它。
它就是有个位置，其实我们家也是，就是摆在我家的客厅电视的旁边，它有个花盆，有一个瓷器，就专门在摆放它。
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欸、其实那时候是一开始是带在台北啊，就是不管搬家到哪里我就是带着它，不管乱丢，不是可以货运回去吗？
对，
没有没有，我都把那个其实小心的卷起来收在书包里面，然后背着回去，就是这么尊敬。
你不会有其他想法，你就是就是会觉得看到它你就觉得必须要这样做。
对，其实上面写的大甲镇南宫 绕境进香，
然后有一些花纹嘛，有一些
很漂亮很精致，
有一些样式这样、
嗯、后来进到大甲镇南宫之后，
我们有先卡位，因为回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一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从门口这样进来的一个位置、嗯、非常好，我记得是在面对门口的话是右后方，然后有地方可以坐，因为它是一个楼梯。
当下还是觉得哇，我们走完了一段很不得了的旅程。
我记得当下很多人说自己有被改变了一些，但被改变了什么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啦，已经不知道讲第几次不知道怎么说。
干，那我们这里路三小啦。
但我记得有一个很深刻的事情是那一年，然后因为在回銮的时候要等待，很多人在里面，镇南宫大家有去过外面，然后那天有搭一个棚子，就会有很多的团体来恭迎这件事情。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请辣妹还来干嘛，那我记得彪哥的脸就很臭，被骂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了。
彪哥觉得这样对妈祖不礼貌，
好像是不庄重，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被提到结束来干嘛，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段插曲。但那时候整个镇南宫是人多到你就是只心只吸得到香烧出来的烟灰，整个人是多到一个炸裂的状态。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等待，但我记得我们最后是没有等到妈祖回来，我们就回台北。对，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要赶着回去坐车。
嗯嗯嗯，而且其实大家精神也到快紧绷了，就是真的很累，
然后其实就吸不太到什么阳气，
人太多了。
对，然后就很担心说如果他真的回銮的话我们要离开，我记得是不是有去请示。
对，
总之就是有被同意允许就是提早离开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才安心的离开。对，然后回到台北，
应该说回到原本的世界。这一趟旅程我们去了一趟大甲妈祖绕境之后，改变了我们什么，或是我们体悟到了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我觉得去完之后你要说他真的有什么改变，然后一直到我现在呢，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太怎么样，太就是因为我只参加过两次，然后这两次对我来说的改变就有点像是说，以后当别人跟我提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在讨论某个社会议题，然后或者是哦，平常我们在公司就是网络业，然后做产品的时候，讨论到所谓的一般大众，讨论到所谓的民间，就类似这样子一个很空泛的词，就是哦，我们面向的是一般大众的产品，讨论的是一般民众的看法，像这样的时候我的脑袋都会投射出在绕境的时候跟我走在一起那些叔叔阿姨把我推开的那个，然后或者是彪哥的伙伴、嗯、这类的人，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般大众跟民间的投射，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在想象我要跟民间沟通的时候呢，或我要做一个产品给一般大众使用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象我要做的就是面向这一群人，我不会有很模糊的哦，说哦，可能一般大众是长怎么样。对我来说，跟我那时候一起绕境过参与的这些人，对我来说就是台湾的一般大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影响嘛。这对我来说就是哦，台湾民间的力量，台湾民间的信仰，在我参与这些过程之中，他们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的这些人，而且可能是我一般平常我在生活上我可能完全没有机会遇到的这些人，这是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对，而且我们只是在那边三天而已就已经被震撼成这个样子，但是那些叔叔阿姨就是跟我们讲话，叔叔阿姨伯伯、嗯、他们可能生活的中心就是围绕了这个信仰，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人说就是拜拜啊或是保不会什么都要问神明，有点太迷信了。我会觉得你就在去完妈祖绕境之后，你就个人体会说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相信，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之所以可以体会是当下我们跟他们像是一伙的，我们就是跟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分别，他们说什么我们都相信，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因为非常非常相信所以才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会视你为伙伴，然后我们也视为他为伙伴，我们对彼此都非常的信任，所以他才会就是免费给我们吃的喝的，然后甚至让我们到他家去睡。我觉得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信任关系上，没有什么你我说啊，这些叔叔阿姨或者是哦这些信众，不会，当下你不会有这种你我的感觉，你当下就是我们
要一起绕境，我们现在互相帮助。而且你知道如果是在平常的相处的状况啊，那么多拿那么多免费吃的东西会通常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但在当下你真的不会、
嗯、对，
就哦这是应该的，我们是为了前进才吃这些东西，
因为他可能不能绕境所以他在这边出力或出钱，但是我是负责要绕境，我是负责要走完走回去大甲的人，所以我拿这些东西。
对，而且他单纯你回大甲这一个动作他其实没有带来任何的效益，如果你要用功利的角度来思考他的话，但是你就是会想要完成他，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要完成他，让你觉得你属于某一个群体之后的力量，因为你不是只有一个人，你们是整个凝聚在一起的， 这应该就是去完之后最深的体悟吧。
我觉得很难可以去理解说这次他们在要取消这个绕境之前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争议，或者是需要沟通这么久。因为你如果没去过，你会觉得啊，就是一个绕境啊，这么多人，
我怎么迷信，怎么那么现在防疫那么重要，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
绝对是非同小可、啊、我真的觉得是
大甲妈祖绕境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每年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去影响到可能十几二十年都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些反弹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这是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体谅，然后延期，然后整个一起为防疫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感动。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有点牺牲的，我觉得啦。
你要想，对他们来说，绕境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在很至高无上的价值上哦。但他们为了防疫、嗯、为了让所有国民健康安全，他们牺牲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价值。
嗯，
大甲妈祖的绕境停止过了前两次，一次是二战，一次是228。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人为言轻做不了什么。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当下还是蛮激动的，就是觉得哇，居然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真的太屌了。嗯，
我觉得刚刚你讲有一个地方，228要算动乱吗？
228应该说社会很动荡。
嗯，228
我觉得我不觉得我们在有做好所有该准备好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聊228。
对啊，没错。
该怎么说，应该是要用很严肃的心情去面对的一个
议题、啊、
一个议题。你很难断定说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一件事情在台湾的社会画下一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合起来的伤口。我就想到那时候看到有点脱题啊，但是说看到脸男在介绍一个 podcast， 你有看到那一篇吗？
你说他介绍哪一个 podcast？
就是两个台美混血儿。
哦，我没有哎，你继续说。
就是两个台美混血儿，他们开的 podcast， 然后他们在聊，在聊。
我知道你讲什么了，他是不是在推特上写的，在讲他们两个讲话非常非常的不妥当这件事，对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他在 IG 上的发文是说，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种政治评论节目，应该更认真一点来做吧。
嗯嗯嗯。
那我那时候想说，感觉是不是做的鸟鸟的还怎么样？所以我就好奇，然后去看了一下最新的一集吧。那时候当下是最新的一集啊。然后那一集就是在讲228事件吧。还是白色恐怖，他们的论点就是说政府在当下做的决定可能在那个时代就是对的，我们必须要予以尊重。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公阿小，就是你怎么会，
你有办法这么冷静得出这种结论吗？
你怎么办法看了几篇网络的什么翻案的文章，或是什么某个历史研究者，因为我去看了他们附的参考资料，其实那一个人本身也不是历史学者，他只是参照一些资料然后给出自己的见解。确实谈政治这种东西在台湾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不能够谈论的议题，但是如果你要触碰的议题那么敏感的话，
对，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好准备，
然后不要轻易的下出这种结论来。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话会不会无意之间，或许你不是有意的，然后伤害到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我在讲说哦，因为停办的关系，是因为第一个是二战，第二次是228。这时候自己脑袋就觉得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说228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对我来说，或许就是国民政府对台湾人的迫害，这对我来说是目前的观点。但我自己觉得，对，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在还没有通盘了解之前，我可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我通盘了解之后还是会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我现在觉得我没有资格，在我自我要求的情况下，我还没有在通盘了解的情况下，我不能就这样直接轻率的说出这些话。对，但总之前两次的绕境会停止，就是这么大的社会动荡才会停止。所以依照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你知道他前两次停办的原因，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次就是大家为了防疫的事情愿意将这件事情延期，我觉得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台湾因为这件事情而团结在一起做这个决定，它不是因为流血或者是有一些悲剧的发生才导致它的延期，而是我们在悲剧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为了避免悲剧的造成才去做这个决定。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一面啦。
嗯，
对，就是在我去参加过绕境之后，然后现在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一整个的感觉
就只是单纯希望台湾或整个世界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危机吧，就是这样。
好哦，好的，对，我觉得这一集就是在一个一直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我们真正感觉的情况下度过。
对，
就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基本想象嘛，跟认识，就是我们做自己的目的嘛，对，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些我们去绕境的时候看到的所见所闻。
嗯，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算是我们大学其实非常非常宝贵的回忆之一。然后如果等到疫情结束，绕境又在继续举办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拨空去参加看看，那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跟如果你有真的去参加的话，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疫情呢赶快的结束，然后大家可以回到一切都可以回到常轨上这样子。好的，但你不讲话
很害怕，邻居好凶。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啊，我是觉得一定会有听众也有参加过，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参加绕境的经验，或许你也有很多你觉得很奇妙的时刻跟想要分享的故事。
嗯，
又或者你国文造诣更好，你有办法跟我们告诉我们透过你的来信的文字，我们告诉听众就是哎，关于嫩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许你描述的出来那就拜托大家好不好。好，那我们这边这一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哦。那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再见，拜拜。